我们今天仍然继续要看神的爱，从出埃及记来看神的爱啊，请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15-22节。出埃及记第一章15-22节，好，请我们中间谁手中有麦克风？二楼这里这个地方。这个正堂都没有人手中有麦克风，那文凯你可不可以拿一个麦克风？有谁愿意帮忙我读圣经的，你举一下手，我们给你麦克风。没有，文凯要给。来，吴牧师举手了。好好，我们读出埃及记一章15-20，因为我们会堂有很多个，如果没有人拿着麦克风带着大家一起读，他们说各个会堂大家脚步都不一样，有的会堂还没有读完，这个已经跳上去了，因为我们这边已经读完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拿麦克风，然后各个会堂读圣经的时候那个速度才会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一章15-22节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，一名斯弗拉，一名普阿。埃及王对他们说，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，你们为什么做这事，存留男孩的性命呢？收生婆对法老说，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，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神厚待收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，极其强盛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知道雅各他带着全家来埃及投奔约瑟，那约瑟跟他的弟兄还有那一个世代的人死了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就生很多的小孩了，所以他们生养众多，很强盛。但是不认识约瑟的这个埃及的新王呢，他就很怕说这个以色列人是外国人，有这么多，那将来如果遇见战争的时候，恐怕他们会勾结仇敌一起来打我们。所以法老王又下一个命令，叫收生婆呢把那个希伯来人的男婴给杀掉，只存留女婴的性命。可是很有意思，就是神介入这件事，神爱以色列人，他就让这个收生婆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他们就不敢这么做，他们违抗王的命令，存留希伯来人的男婴的性命。那神也爱这些收生婆，虽然他们是埃及人，可是神厚待他们，使他们成立家室。事实上神真的爱世界上每一个人，不管是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，其实神都爱他们。神是爱世上每一个人，但是他也是公平公义的神，所以他会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。所以我们的神并不是圣诞老公公，他是慈爱又公义的神。所以我们在今世所做的就像在栽种种子一样，所以有时候在今世，有时候是在来世，你会看见那个结果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在今世所做的一切就像在栽种种子一样，然后在现世，在今世或者来世，你会看见那个收成，看见那个成果。那当时呢，有一个利未人名字叫暗兰，他娶了一个利未女子叫约基别，摩西的妈妈叫约基别，他们就生了一个俊美的男婴，就是摩西，他们心里头很高兴。问题是法老呢下令要杀所有希伯来男婴，所以呢他们当然不忍心见这个儿子死，就切切的祷告，想办法把他藏在家里3个月。我想这3个月对他们家很不容易，你不能让那个男孩子的哭声 或是嬉笑声被别人听见，特别不能被埃及人听见，会去告的啊。可是过了三个月，实在不能再藏了，他们就祷告，他们想到一个方法，拿一个蒲草箱啊，然后呢抹上石漆，水不会进去，然后呢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当中，这个小孩就被放在这个箱子里面。他们祷告，把他们的小孩交在主的手中。神当然爱暗兰跟约基别，也爱他们的儿子，所以神就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。很多次你看到神巧妙的安排，其实都是因为神爱我们，神出于他的爱巧妙的安排那个埃及公主适时的来到河边，就发现这个小孩子。那个时候摩西的姐姐呢米利暗就躲在河边，因为她要看她弟弟的结局如何。哎，刚好看到公主把这个小孩抱起来了，她就赶快去跟公主讲，她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，可不可以？我相信是慈爱的神在那里掌管这个埃及公主的心，她就立刻答应米利安了。然后呢米利安当然就去找她妈妈来当奶妈咯。所以我相信约基别她把孩子抱回家乳养的时候，她一定是大大的赞美感谢神慈爱的眷顾，因为神让她可以合法的养育孩子，又不用花钱，还可以领保姆费，对不对？那因为这个小孩子是从水里被拉出来的，所以就给他取名叫摩西。所以摩西的意思是拉出来。我相信摩西渐渐长大，暗兰跟约基别一定把神这个爱的拯救的故事告诉摩西，当然他也告诉摩西列祖的应许，神对列祖的应许，还有神创造天地的故事等等。所以摩西他一定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特别的身份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是希伯来人。可是他长大到一个地步以后，他就需要回到法老女儿的身边，要学习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，当然包括建筑术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而这一切背后是因为摩西的爸爸妈妈一直在为他祷告。我非常相信神喜欢垂听父母为儿女的祷告。做父母的，如果你累积了大量的祷告，你那个祷告一直累积一直累积，神没有马上成全你心里所要，但是你需要去累积那个大量的祷告，等到这个祷告成为坚强的回音传到神耳中的时候，声音那么强烈，那个时候神就没有办法等候了，这一天就会来到。神从他的宝座中说成了，然后他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就看见神施行慈爱的拯救跟眷顾在你所爱的孩子身上。有位女士她自称为忧愁女士，因为她总是杞人忧天，什么都往坏的方向去想。有一次呢，他的孩子就意外受伤了，那他终于开始学习不要忧心忡忡，因为对事情不会有帮助啊。所以在孩子呢复原的期间，他每一星期都跟一些基督徒一起祷告啊，求上帝医治他的孩子，让他的孩子恢复得非常好啊，求神帮助他的孩子啊。他也跟这些祷告伙伴们分享孩子的进展。所以那几个月他一直学习把恐惧跟担忧化为祷告，他把恐惧跟担忧化成祷告。哎，结果他发现自己不再是忧愁女士，而是祷告勇士。所以他觉得神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，祷告勇士。而且这段时间虽然是一个心痛的经历，可让他对祷告有更多的认识，也对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有更深的认识。所以主一直在听爸爸妈妈为孩子的祷告，继续祷告下去，你会看见孩子有一个转变的。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节，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节。 好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好，
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摩西呢，他40岁的时候，他看见有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，他的一个弟兄，同族的弟兄，那他就逞一时之勇，就杀了那个埃及人。这件事传到法老耳中，法老就想杀他，知道这个人的心并不属于埃及的，不是忠于埃及的，所以要杀他。他就逃到米甸地居住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埃及王子落魄到成为牧羊人，在外邦寄居40年。这40年，他在旷野跟羊共处。神呢，慈爱的神一直做内在之工在摩西身上。这个内在之工才是有永恒的价值。神要磨掉摩西身上那一切天然的血气，他的志气，天然血气之勇，还有他的脾气，这些都要磨掉。如果神没有做工在摩西身上，我想摩西跟羊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些不乖的羊都会被摩西打死的。你看他打一个埃及人很容易就把他打死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我想他打死一只羊也很容易。那如果这些羊不听话就被摩西打死，将来摩西带领那些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不听话也会被摩西打死的。所以神一定要先做工在摩西身上。所以神慈爱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摩西。摩西被磨到自觉不行了，可是神开始要用他了。所以神就借着荆棘火焰的异象向摩西显现。这个荆棘火焰的异象，神好像是在告诉摩西说，是你就是一无是处的荆棘。荆棘只会刺人嘛，人的天然就讲只会刺人。他说你是一无所事的荆棘，可是如果你被圣灵的火焰点燃，你被那个圣灵的火燃烧，就会不一样。而且呢，神让摩西认识到他是何等圣洁可畏的神，所以他要摩西把他的那个鞋子沾满了地上肮脏的尘土，代表属地的一切都要脱下来。神不只爱摩西，他也爱所有的希伯来人。他看见他的百姓在埃及天天做苦工，也听见他们受埃及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。他了解百姓在世上那种劳苦重担所带来心中的压力跟折磨痛苦，他都看见，他都知道。所以神也一样体贴你，在这个忙碌的世界，你生活的重担所带给你的压力，心中的苦，其实神都看见，神都了解的。所以神就呼召摩西，要差派摩西把他的百姓 从这个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，要救进那个迦南美地，救进那个美好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神爱希伯来人，爱你，爱世界上所有的人。他看见人不只是有心灵上的痛苦，也有身体上疾病的痛苦，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在以赛亚书53:4-5提到耶稣，他说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主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？他的死是有目的的，是有永恒的价值的，因为他实在是要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为主耶稣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，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，心灵的平安。因主耶稣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所以神那么爱我们，他把我们身上的劳苦重担忧患，身心灵的一切疾病痛苦罪孽，都放在十字架上，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把我们自己这个人所有的劳苦重担，我们自己心灵的罪孽痛苦疾病，我们真的都交给耶稣，放在十字架上，让主替我们承担。然后我们要接受耶稣伟大的救恩，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，接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。这个就是属灵的迦南美地。以色列人被带进的是一个属地的迦南美地，但是我们被带进的是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，被带进耶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。我们心灵可以得着平安，我们的身体可以得着医治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，你都经历过神这种爱的拯救，爱的医治。有一个罗伯特弟兄，他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，和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就是很表面，没有亲身的认识。在人生的问题当中，他老是有一个疑问，人为什么一定会死？一想到这个问题，就让他心里头很不安，甚至呢，有时候晚上没有办法睡觉，甚至会流泪。不管自己愿不愿意，他知道总有一天他需要面对死亡，而对这个事实他是既恐惧又无助。中学6年，他参加了无数的棒球足球活动，他拿过英籍童军的徽章，他12年都在上主日学全勤，他是高中2年级、3年级最受欢迎的人物。可是私底下他常常觉得自己很孤单，觉得里面很空虚，而且有一种恐惧在他心中。17岁的时候，这个罗伯特上大学离家住校，他加入一个弟兄会，他想说这样我应该可以解决心中的问题。可是他发现内心的恐惧跟虚空感一点没有改变，过去那些让他感到快乐满足的事，现在只是让他更一体会到他的心何等的空虚黑暗。他好像他在找一些他所没有的，可是他又不知道他自己在找什么，所以就让他觉得自己很沮丧很软弱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就很无精打采的走进宿舍，他就听见有人在房间里头谈论耶稣基督，他就站在门外听，他就听到其中一个人说，当主耶稣那个刚强的生命进入他里面的时候，他说一个人就可以活出复活的生命，活出一个刚强的生命，里头不需要有惧怕了。他就听听听，他们讲话讲完了，罗伯特就立刻开门进去，他说你们刚刚讲的话再给我讲一遍。他说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关心我到一个地步，他为我死，所以我不用再害怕死亡，我不必再经历多年来所害怕的死亡，对不对？原来像我这样漠视耶稣的人，主耶稣竟然为我除去死亡的毒钩。所以他第一次体会到主耶稣是那么的爱他，那么的靠近他。这位耶稣是死亡所不能影响的，他已经胜过死亡， 他已经征服了死亡，所以主耶稣可以活在他的里面，填满他心中的空虚孤单，除去他里头的惧怕软弱跟黑暗。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在房间里头很真诚的向主耶稣祷告，真实的求主耶稣进入他里面，求主耶稣充满他的心。所以多年来呢，他那种内心的黑暗跟恐惧顿时就被光明跟刚强所取代了。他发现充满爱而胜过死亡的耶稣真实进入他的里面，他不需要再被死亡的恐惧所影响或摇动。他也知道主耶稣是借着钉十字架进入死，又借着复活从死里出来。死既然不能伤害耶稣，当然也不会拘禁耶稣。所以这位刚强的主每一天活在他里面，时时刻刻活在他里面，所以他里头有确据，知道主耶稣就活在我里面。从此他不再惧怕死亡，反而成为蛮有盼望的人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你也是从小在主日学长大的孩子，可是你一直没有一个把握跟确据，重生的确据在你里面，就像罗伯特一样。那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的跟主耶稣祷告，真实的呼求主耶稣进入你的心，求耶稣的灵充满你，你里面有把握，里面有耶稣，你有荣耀的盼望。神爱以色列百姓，可是神也爱辖制以色列百姓的法老王。摩西去见法老，他提到神要百姓离开埃及去旷野向耶和华守节，那法老当然不愿意失去这么多免费劳工，所以他不让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。所以神就借着摩西行各样的神迹，使杖变为蛇，使河水变为血水，使青蛙变满埃及地，使埃及的尘土变成狮子，然后有成群的苍蝇进入埃及人的房屋所住的地方。诶，可是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成群的苍蝇。神使埃及田间的牲畜得瘟疫而死，可是以色列牲畜都没有死。所以神就是一再的借着这些外在看得见的事，向以色列人表明他慈爱的眷顾。神又使人跟牲畜身上长疮，降下冰雹击倒所有的蔬菜跟树木，可是以色列人所居住的这个歌珊地并没有冰雹。神又是埃及遭蝗虫的灾害，黑暗的灾害，埃及地乌黑三天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地。神那么爱法老王，他你知道他一直在忍耐法老王的刚硬，因为爱是恒久忍耐。你知道神如果不能忍耐了，一下就把埃及王法老给打死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神没有，他对他的硬心一再宽容忍耐，一再的彰显他爱的大能，因为他期待法老王要降服于神爱的大能。另一方面，其实他也是用爱在管教法老王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叫法老存立，特地要向法老显明神爱的大能，也要使神的名传遍天下。很可惜，就是法老王自高刚硬不服，所以神需要下一个最后通牒，击杀埃及人所有的长子投生的牲畜。可是神在施行这最末了的一次审判之前，神顾念他的百姓，让他们躲在门框门楣上有涂着羔羊的血的屋内，他们在里头安然无事。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，投生的牲畜都死了，大家都在哭嚎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躲在这个有血的房屋门内吃烤羊肉，吃无酵饼跟苦菜。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，我相信是后来人们会在过年的时候在门上贴春联的来源。那个春联是红色的，其实那个就是代表耶稣的血，你需要躲在有耶稣的血遮盖底下，你才能够蒙保守。耶稣的血就是上帝向我们说他的爱，他要顾念我们，要保护我们，要隐藏在耶稣的血遮盖底下。 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预备要离开埃及了，赶紧的吃羊肉这些东西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所以当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地，击杀埃及人长子的时候，天使看见血有在门框门楣上的房子，他不敢进去，他越过去了。所以以色列人的长子得着拯救，以色列百姓终于服下来了，知道神爱他们，低头向神下拜，感谢神慈爱的拯救。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住满430年那一天，神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拯救？我们不是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，也不是在我们的门框门楣挂上红色的春联，乃是要相信耶稣为我流血舍身，相信耶稣担当我的罪，要用他所流出的血把我的罪洗掉，叫我成为洁白如雪。所以耶稣的血是挽回祭，要挽回神跟人的关系，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宝血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，借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，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可以称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，是我们天上的父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25-26，请看罗马书第三章25-26。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不只是为了宽容赦免人先时所犯的罪，也显明神的义。因为耶稣的死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，所以要显明神的义。信靠耶稣，让耶稣的宝血洗净自己，我们可以接受神的义做我们的义，跟神恢复一个正确的关系。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爱，我们做圣洁蒙爱的神的儿女，被神称为义。所以以弗所书1:7也这样讲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，耶稣的血，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我再说，血就是神大爱的明证，借着耶稣白白赐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。好，这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去赚得的，不是你做了很多的好事就可以讨神喜欢，不是的。我们只要相信神的爱，用信心接受耶稣已经成就的伟大的救恩，可以得着这个罪得赦免的救恩，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跟永远的生命。约翰一书1:7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每一天耶稣的血继续不断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你知道我们人难免在一天当中犯一些小小的错，我们都说，主耶稣，你的宝血要继续不断洗净我一切的罪。你只要认罪，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，主耶稣的血要保守我们每时每刻洁净，能够行在光明中，能够顺服神的真理，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。如果我们行在光中，像神在光中一样，我们彼此就可以相交，这样的人彼此心灵相通。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十字架上的基督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因为耶稣受刑罚，我们就不用再因为犯错而受刑了。宝座上的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罪它有个力量，可是宝座上的耶稣基督，他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再来的基督救我们脱离罪的同在跟神的愤怒，对不对？耶稣一再来，把我们带进去天堂圣城新耶路撒冷，那里不再有罪了，也不再有神的愤怒， 所以再来的基督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同在，还有神的愤怒。当一个人觉悟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他觉悟到神是那么圣洁的时候，有的人他们就觉得说，哦，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做一些事来替自己赎罪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所以有的人就去拜拜，有的人吃斋，有的人就是赶快去庙里多奉献一些钱，或借着施舍，借着祖宗所传流各样的方法来赎自己的罪。可是我们凭祖宗或自己想法所做的一切都叫做死刑，行为的刑呢，死刑不能达到赎罪的目的，也不能使心中平安。马丁路德很多年他就想用这种立功行的方法找平安，可是心灵找不到平安。后来他读罗马书才找到信耶稣这个方法，就是耶稣的宝血有能力，耶稣的宝血已经完全赎了我们的罪，耶稣的宝血在神面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靠着耶稣神称我们为义，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蒙喜悦，而且被接纳。在耶稣的宝血里面，神看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般，使我们的良心不再不安，我们的良心可以脱去罪恶的重担，我们可以自由的侍奉永生神，我们不再做一个害怕的奴仆，乃是蒙神悦纳，蒙神所爱，自由的神儿女。从此于我们因着爱耶稣而活，因着爱主而侍奉。所以耶稣的宝血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这一切都已经做成了，关乎我们救恩的是一切都已经做成了。有一次有个基督徒，他对一个一直在靠自己的方法要求平安的人讲，他说，你所有的宗教是两个字，我所有的宗教是四个字。那个朋友就问他说，这话怎么说？基督徒说，你的宗教是去做，我的宗教是已经做成。和你的宗教是要去做，你要去拜拜，你要吃斋，你要怎样怎样。好，我的宗教是已经做成。他说，你是试着靠自己所做的，可是我是靠耶稣基督所已经做成的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的爱替我们做成一切，我们敢说神不爱我们，耶稣不爱我们吗？对不对？你想到耶稣的爱替我做成了这一切，罪已经赎了，神满足了，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，有属天的平安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天天活在浩大的平安中，这就是神爱我们的明证。我们不再需要借着死刑来讨神的喜悦，我们只要信靠耶稣，接受耶稣的宝血，耶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良心，除去我们过往一切违背神的那些死刑，我们不需要再活在惧怕中，我们是存着对耶稣的爱感恩的心，自由的活在神面前，自由的爱神，顺服神，侍奉神。耶稣基督那么的爱我们，用他自己的血买赎了我们，使我们归属于神，成为神自己的宝贝，成为神自己的产业。所以我们整个灵魂身体都是耶稣的宝血重价买回来的，所以整个都要归属于神，降服于神，而且神要保守他自己的产业。那个意思是，耶稣的宝血有能力使我们永远蒙保守。耶稣的宝血有能力使我们永远蒙保守。在启示录的22章14节，还有7章14节，你会看见在天堂圣城新耶路撒冷那里有144,000人，但当然这是一个代表的数目，就所有在天堂的人，他们都是靠着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言行，把自己的衣服洗白净了，所以这样的人才会在天堂有份。所以有一天当你到天堂门口的时候，天使问你说，你有没有天堂的通行证？你说天堂通行证啊， 天堂的街道是黄金做的，我带着一袋黄金来，对不起，这个不是通行证。你要回答说，我是被羔羊的血、耶稣的血洗干净的人，我信靠羔羊的血。天主说 OK， 100分你可以进去。所以羔羊的血是我们的通行证。你说当人类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就离开了生命树，离开了神那个永远的生命。可是耶稣的血重新为我们开通这条通往生命树、通往圣城耶路撒冷的道路。靠着羔羊的血，我们直接进到神面前；靠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得回亚当犯罪所失去的一切。而耶稣基督为我们得回的，比当初所失去的更多。弟兄姊妹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爱我们，为我们设立这么简单可是又这么宝贵的救恩，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为我们流血。所以如果你要经历基督徒的生活跟生活要工作的能力，你要先来认识耶稣宝血的能力。你知道主耶稣的宝血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叫做因信称义。那个意思就是我可以站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，坦然无惧的站在慈爱的阿爸父面前，我要什么可以得着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称我为义，所以呢，我可以来到神面前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神所有的丰富的供应，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能力恩典，我都可以来向神支取。而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靠着羔羊的血，他们昂然无惧的出埃及。埃及人当然不甘心这些免费劳工逃跑了，法老带着600辆特选的车还有埃及所有的车去追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一看不得了，后面有追兵快要追上了，可是前面呢是红海，是海，没有路可走，他就觉得自己必死无疑。这些以色列人就是不认识神的爱，不认识神的大能，他们就怀疑神让他出埃及是要让他们死在这个地方，还认为呢，那我过去服侍埃及人比死在这里更好。所以一个人常常充满怀疑的思想，常常发怨言，就证明这个人心中没有神的爱，他也不认识神的爱，对不对？可是摩西不一样，摩西认识神的爱，爱里头没有惧怕，他跟百姓讲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哇，神真的施展救恩，红海分开，以色列人走在海中就走干地，一直安全上岸。埃及人看见以色列人下去走，他也要下去走干地。问题是海中的干地有很多石头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埃及人是有车辆的，所以车轮就会脱落嘛。以色列人上岸以后，神就立刻使海水回流，淹没埃及全军。以色列看见上帝行了这么伟大的事，就敬畏神，顺服神。可是他们仍然不认识神的爱，没水喝发怨言，没东西吃发怨言，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这些以色列人不认识神的爱，也不信任神的爱，可是你知道吗？神还是爱他们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爱就是神的本性，他没有办法违背他爱的本性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，神还是爱他们，就给他们水喝，给他们鹌鹑肉吃，给他们玛纳吃。我觉得玛纳一定很好吃，那个味道像掺蜜的薄饼，掺蜜的薄饼。你知道你有时候不敢吃现在世界上卖的饼干，你不知道它加什么东西，还有它的油不晓得用什么油，对不对？可是神这个玛纳不一样，味道像掺蜜的薄饼，我真想吃一口。而且诗篇78篇25节提到玛纳是大能者的食物。为什么叫大能者的食物？哇，营养够又能饱足，叫一些人不缺维他命不缺矿物质，他只要吃玛纳就可以了，而且是免费的食物啊！每次我想到玛纳就觉得神真是爱他们了， 如果有人像我一样很讨厌煮饭，你会觉得哦，真是神太爱他们了。如果今天世界上有某个地方哈，神又降下玛纳来，我想很多人都趋之若鹜的，我也很想去看看哈。所以神爱他们，神不只给以色列人身体的食物，也给他们灵性的食物，所以他颁布十诫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神给以色列人十诫是出于他的爱？因为第一诫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为什么？因为除了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以外，其他的神明是邪神，是邪灵，是邪恶的，不会爱以色列人，只会爱害以色列人。第二诫，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以为自己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以侍奉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那么爱以色列人，他不要以色列人去跪拜偶像，落入黑暗权势的捆绑跟辖制，灵里头非常受搅扰，永不得安宁的。所以你看现在有的人，他过去真的是拜偶像拜得很深，又是被拿到庙里去做义子什么，他信耶稣以后，他会经历到那个邪灵的搅扰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黑暗的权势不肯放过他的，所以他不要，神不要一些人拜偶像，就是不要他们落入黑暗权势的捆绑跟辖制。还有神在出埃及记20:6还提到说，神爱守他诫命的人直到千代，千代。所以你看，神的爱真的是浩大又长远。你来投靠耶和华上帝，他会爱你的子子孙孙直到千代。第三诫，神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为什么？因为说你告诉我们，你求告主耶稣的名字就必得救，你说耶稣救我，你就得救。彼得快要掉到海里面去，主啊救我，耶稣救我，主就把他从海中救上来。所以你正确的呼求主的名，你可以得着灵魂体全备的救恩。好，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你才能得着神的拯救跟帮助。所以神爱他的百姓，盼望他们正确呼求神的名，不要很轻浮地妄称神的名。比方希腊人会脱口就说 Oh my God， 可是他讲 God， 他不是在呼求神，他只是随便用神的名字在那里发出一个惊叹，天哪，这样而已。神不喜欢我们讲这样的话，妄称神的名。第四诫是当纪念安息日。你知道神爱他的百姓，神也爱那些仆婢、牲畜、寄居者，所以神不要人呢天天忙碌，也不要这些牲畜天天忙碌，这些仆人天天忙碌没有休息，结果灵魂体会出毛病。所以他定规人跟牲畜呢，六日你做一切的工，你可以认真工作，可是第七天一定要安息，无论何工都不用做，你用这一天呢来敬拜神，让你的灵里头充电，你的身体得着休息，灵魂体可以重新得力。所以你看，神颁布十诫是因为他爱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第五诫到第十条，第十条的诫命，第五到第十条诫命，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、妻子、仆婢、牛驴等，这个是跟爱人有关系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3:9-10他这样讲，他说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，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所以你知道神颁布十诫，这个摩西提到的这个律法，他的那种道德程度比当时的世界很多的法律都要高超的。因为神让这个第五条诫到第十条诫，让以色列人知道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你杀人就是加害于人，你奸淫也是加害于人，你偷盗、作假见证陷害人、贪恋别人的东西，你就会加害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五诫到第十诫其实就是教人要爱人如己。 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因为神那么的爱我们，然后他享受了，让我们享受神的爱，我们得着神的爱，所以我们在爱里头为别人的需要祷告，在爱里头呢去帮助别人。有一次在加拿大的地铁，有个年轻人在列车上大声嚷嚷的，然后讲一些很可怕威吓别人的话，吓坏其他旅客。这个时候有一个70岁的老妇人就走向他，就轻轻的在那里拍他的肩膀。这个老妇人很轻柔温柔的触摸，让年轻人冷静了下来。最后这个年轻人就眼光有泪水，这样他的眼睛有泪水，就瘫坐在车厢的地板上，就跟老太太说，谢谢你老奶奶，然后就起身离开了。后来有人问这个老太太当时怎么这么勇敢会这么做，老太太说，其实我当时心里头也很害怕，但我自己是一个做母亲的，我知道她需要有人安抚她，她需要有人安抚她，所以在理智上她应该跟这个年轻人保持距离，可是因着爱，一个做妈妈她心中的爱，她愿意承担这个风险，使整个车厢恢复平安。所以爱使人勇于承担责任。你看那只狗狗在扫自己的大便，草木子给我们看那个图片。爱使人勇于承担责任，爱使人愿意尽自己应当尽的责任，爱不愿意加害于人，爱不要使人家受亏损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2:25-27。出埃及记22:25-27，出埃及记22:25-27，请一起来读。
我民中有贫穷人与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。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，必在日落以前还他，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，是他盖身的衣服。若是没有，他拿什么睡觉呢？他哀求我，我就应允，因为我是有恩惠的。
你看神真的充满了爱，所以他定规的律法里头也充满了爱。神爱那些穷人，也怜悯这些穷人，所以他颁布律法给他的百姓，告诉百姓怎么样子对待那些来跟他借钱的穷人。神没有跟他说现在一般人都是放高利贷，穷人跟你借钱的时候你利息要跟他少拿一点，神没有这样讲。神说你不要向他取利，你借钱给他是没有利息的，不用利息借给他。还有神提到，如果你知道古代穷人没有什么外套，他只有一件很宽大的长方形类似斗篷的外衣，这件衣服呢晚上是要当薄被盖在身上的。古代人就是很穷，他不像我们有棉被的，所以这件衣服就是盖在身上当薄被的。好，如果穷人跟别人借钱，他没有办法还债，所以那个债主呢就把这个外衣给拿走了，要当作当头，这样子穷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那个薄被盖会着凉的。所以你看这位充满了爱的神就定规说，是债主你拿走了他的外套，可是日落前呢你要把这个外衣再还给他，让他晚上可以盖着睡觉。曾经有一个人，他为了赶搭一辆要开走的快要开的火车，他急忙在月台上跑，没有想到当他跳上车厢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把他一只鞋子给掉了。可是这个人呢愣了一下，立刻把他脚上另一只鞋也朝他，因为他已经上了火车，就朝他先前掉的地方也扔过去了。一个旅客就很不解，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这个人就回答说，一只鞋子对谁都没有用处，但是如果一个穷人经过， 他捡到的是一双鞋，那或许会对他很有用。所以你看，能把自己的损失转换成别人的祝福，这就是一种爱，对不对？你把自己的损失转换成对别人的一个祝福。我们再来看出埃及二十三章四到五节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四到五节，四到五节，我请你们一起来读。
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；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在重驮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。
这个是爱仇敌的命令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爱是一种超越卓绝的爱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是神的敌人，跟神为敌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，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。不是我们先爱神，是神先来爱我们，借着他的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你知道我们会愿意去爱行善，这个善行是救恩的结果，不是你领受救恩的条件。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善行来换取神的爱，我们的善行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爱，我们愿意顺服神，来荣耀神，来服侍邻舍，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心存感恩。所以呢，你仇敌的牛驴走失了，你刚好碰到，你就把它牵回来；你仇敌呢刚好被压在重驮之下，快被压死了，你赶快帮助他，让他得释放。这个就是服侍你的邻舍，也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，领受了神的爱的正确的回应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。这个三十二章就是提到神在埃及行了十灾，彰显他的全能。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家，而且蒙神拯救，在旷野神那样行神迹，降玛拿，使磐石出水，一直用云火柱引导他们往前行。可是以色列百姓看见这么多的神迹，又看见神显降在西乃山，他们听见神说话的声音，竟然在摩西上山与神交通的时候，他们在山下做了金牛犊，还说金牛犊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。所以神对这群应着景象的百姓绝望透了，他很想灭绝他们，要拣选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。如果摩西有私心跟野心，哇，那么神的提议真的是太棒了。可是摩西没有私心跟野心，他爱神跟神的百姓，也顾念神的名誉跟百姓的福气福祉，所以他拒绝神的提议，他祷告，他切切的祷告，他求神转意，不要发烈怒，求神纪念他自己的应许。如果神你把以色列人杀掉了，那埃及人就会议论说，你看你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要降祸给他们，这样神就名誉扫地了。所以摩西无私的代求，就触动神怜悯的心肠。不管以色列人怎么悖逆，神其实仍然深爱他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做错事情，或者你很软弱，明知故犯悖逆，我告诉你，神仍然爱你。神对你的爱是一种不离不弃的爱，就像他对以色列百姓一样。所以他就听了摩西的祷告，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的百姓。你知道吗？爱就是不轻易发怒，神就是这样，爱就是不轻易发怒。一个动不动就生气的人，他心中没有神的爱，他也不认识神的爱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四到七节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四到七节，好，请你们读。
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。清晨起来，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，手里拿着两块石板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。
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了两块石板上的十诫，因为百姓在山下拜金牛犊，所以摩西很生气，就把这个刻有十诫的石板摔在地上摔碎了。神再次吩咐摩西带着两块石板上西奈山，要再次用他的指头写上这个十诫，而且神在云中降临，这样子告诉摩西，他宣告说：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所以你知道神真的就是爱，慈爱的神心中充满了怜悯，乐意多多的给人恩典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他诚诚实实的信守诺言，要成全应许。我们的神言而有信，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，为我们存留慈爱，乐意饶恕人，赦免人的罪孽跟过犯。可是爱呢，是能够分别是非的，爱不是盲目的乱爱，什么都对，不是的，爱能够分别是非，所以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当然也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。还有爱是对善恶很敏锐的，因为爱是正直的，爱是不轻率的，爱是坚定纯洁的，所以求神把他这种爱，正直不轻率，坚定纯洁，丰盛的慈爱浇灌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能够像他一样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做一个言而有信的诚实人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做神的朋友，跟神同心同行。最后我们来看出埃及记40章34到38节，所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40章34到38节，请你们读。
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提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。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
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摩西建造会幕？因为神爱他的百姓，他渴望跟他的百姓住在一起，同住同行。所以当神让摩西造会幕，会幕造好之后，你看那个神就显降了，他的荣光显降，充满了会幕，而且有云火柱。你看云火柱，看见他的时候就知道神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那个云火柱象征神的同在。日间云柱引导以色列百姓往前行，夜间火柱会照明前面的路程。神也爱我们，他真的乐意用他的自己，他的荣光，他荣耀的同在，就是他的自己来充满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倒空自己，放下我们的意见，放下我们天然的感觉，全然向神降服，向神大大的张口，大大的渴慕，求他今天早上再用他的荣光来充满我们，再用他荣耀的同在包围我们，浸透我们，引导我们。神爱我们，他乐意这样子做，所以我们只要敞开心，敞着脸仰望主， 你就可以在灵里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可以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祷告一句，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。亲爱的上帝，谢谢你让耶稣为我舍命流血，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的罪，洗净我的全人全身，求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中，求主的荣耀显降在我身上，使我成为充满荣光的器皿，求主的爱也来充满我，使我成为爱的器皿，也求神的荣光更多的充满我，使我成为活动的会幕，让周围的人从我身上看见神。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啊，我们说阿门的意思就是我的祷告是真心的，是诚心所愿的。愿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。